我们上一次就学习到了约瑟当了宰相，然后被为神所使用哈，预备了对以色列家的救恩拯救他们脱离饥荒所以约瑟当宰相有这个权柄把他们带到埃及去，然后见了面，然后。这个很感人的这个全家团聚的一幕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约瑟要把他的兄弟他的父亲介绍给法老王，然后容法老王给他们应许答应他们在住在歌珊地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要一直往下看看过了，见了跟法老王的会面，得到他的祝福，然后再往下走了走到第48章，然后这个以色列年纪老迈对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然后祝福完了之后呢，再继续往下走，这48章对约瑟两个儿子的祝福然后49章就要看到对12个儿子的祝福，对12支派的祝福，然后到50章，对，以色列死了，然后随后最后约瑟。处理跟他哥哥的关系但他哥哥会害怕约瑟，就是以前没有报复他们兄弟，是因为看在父亲还在的面子上结果跑过来就是继续来哀求这个他约瑟，对，然后约瑟知道了以后，又重新的跟他的哥哥有这个建立哥哥信心的这样一段话。这是，然后约瑟就要，也跟随列祖的脚步死了。好，这就是创世纪到50章了哈。我们今天大概要走这个过程。那我们来看47章第一节。47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来往下读。我读到第六节吧。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管理我的牲畜，阿门。
阿门，好，谢谢小美。这一段很平铺直述就是得到法老王的应许然后答应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然后呢还不止呢，其实法老王对他们很好，那个时候因为约瑟的缘故，甚至还让约瑟就挑几个兄弟里面挑几个人来帮法老王。看管他的牲畜等于是加官封爵了好，那平铺直述，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了。那接下来就是把约瑟把他的父亲带到法老王面前。好，那我们来看 第七节，47章第七节到12节，谁来读啊？谢谢。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南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阿门。
阿妹，好，谢谢杨姐妹。这也是平铺直述哈，就是约瑟领了他父亲雅各到了法老王面前，然后比较特别一句话，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还讲两次，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对话完毕之后又祝福一次。哎，这两句话有点意思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跟神关系已经是非常亲近的状态哈，那跟4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哈，又隔了90年过去了，这90年经历太多神自己的眷顾跟带领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呢，对于神是谁，神的心意是如何，当然不是说整个神国计划，而是说这位神是信实的，是良善的。这位神是答应过的事情，他会一定会做到的。类似这样属性上面的，就神的属性上是雅各应该是经历很多了哈，所以他乐于把他认识的神，然后介绍给人，然后怎么介绍，其实就是祝福，就是祝福啊，为这些周遭的人祝福。当然，这祝福不是只是我们自己过年过节讲啊，让你真的万事如意啊，这种人的祝福不是的，因为他是信神的，所以他按着神的心意来祝福。那按神的心意来祝福这件事呢，一定是会表明他是信的是耶和华神这种，愿神来祝福你呀，愿神赐福你啊，类似这样的祝福，那这种祝福就很重要了，对。哦，我们人讲了祝福的话，对，不见得能够带出来祝福，你顶多表达你自己的好心而已。老实说，我们都知道人几斤几两，没什么能力的啦。你有那个好意表达出去很好，而这个好意不会带着能力，你放心好了。对，可是如果是你按神的旨意来祝福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讲出来的话是照神的心意的所讲出来的话，那些所讲出来，你变成是神的心意的传话人。那些心意如果是祝福的话，那就会带着能力耶。有没有？路德记里面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他的祝福是祝福在神的心意上面了。那这个祝福就不是只是人过年过节讲那些空话的祝福了，套话，不是啊。是真正带着神的能力，因为你讲的人是把神的心意讲出去了嘛，所以类似这个样子，雅各给法老祝福，对，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当然对雅各来说就是一句话带到，反正礼貌上也要去做到，可是纯粹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态，你讲话的人的心态，你真的很愿意把这个祝福福气祝福给人吗？对啊。把神的福气祝福给人吗？那你按着这个心意来去做，你变成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脚中何等佳美啊！所以这里面，哎，雅各在这个时候，他一个族长的身份，就为法老的祝福，这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你看到了吗？雅各是谁呀？好吧，70个人的族长啊。就是大家长，法老是谁啊？王。照理来说，应该是王给子民祝福啊。哎，不一样，不一样。 雅各给法老王祝福。对，你是神的子民呢，你是神的子民呢，你要乐于把这个从神而来的祝福给人，包括君王，在君王面前。雅各在法老王面前，当然他尊重人家是一国之君呢，是的。可是他不会因为你是一国之君，我就臣服于你，这样我就是你的奴隶，不是这个意思的。对，这是基督徒的底气，因为你是信神的人，你代表神，你在人面前你代表神，你不卑不亢，你是把神的祝福带给人的人。啊，对啊，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你是君尊的祭司啊。啊，你有君王的这种位分的祭司啊，基督徒是有君尊的祭司这种位分的，啊，像君王一样尊贵。为什么？你因为你以后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嘛，对，死里复活的身体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神就是要培训你啊，这一辈子吃在神面前吃尽了各样有食的辛苦啊。各样的人生转折，让你经历神的带领啊？为什么在培训你？为什么培训你当王？所以也包括在你人生际遇当中，你像雅各一样，是愿意给君王祝福的人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基督徒这种身份，你是给人祝福的，你是这个位分的人，你在培训这件事情啊！现在你在培训班。以后你毕业了，死里复活的身体，你毕业了，你是真正与基督一同统管这个千禧年国的君尊的祭司啊，所以这个底气是就是从这个时候，基督徒这个时候哦，我们现在还没耶稣还没来之前，就这个时候在培养这个底气的啊，那所以耶稣才会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在这世上。你们是盐，你们是光，啊，目的就是这个，啊，你成为祝福这个还没有信主世界的人，包括君王，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我们继续看下去哦，第八节了，雅各对法老祝福，法老就对雅各说了，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跟他看，大概看他年纪也蛮大了哈。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啊，你看到他用的动词，我寄居在世的年日，他会这样讲话，意思他这样想嘛？他会这样想的原因是什么？他这个时候130岁的雅各，他看尽他自己的年日了。从40岁之前，非常有能力的啊，非常聪明的啊，很会跟人家勾心斗角的人啊，哎，一路勾心斗角到加了二十年之后60岁啊，然后60岁之后回到迦南地，被那个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摸了一下大腿窝，变成瘸了。瘸腿这件事情是祝福，是非常大的祝福。他从此学会了一件事，必须是依靠神，是神在引导带领他。对啊，所以他回过头来，那个又经历了跟他儿子在迦南地那段年岁的过程啊，眼看着这个儿子，对啊，长大成人之后，就作为一个老父亲，变成无能为力做任何的事。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再怎么聪明，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对啊，他们要杀人也就杀人了，要把儿子要把另外一个弟弟给卖了也就卖了，爱干嘛就干嘛了。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经历了这130年，尤其是最后这一段哈，对啊，重新跟约瑟见面，然后在这个见到约瑟这整个过程，回顾到他所在伯特利所遇到的那个耶和华神。是如何的眷顾他，甚至为他整个家族在这么大的饥荒当中预备救恩，然后那个一个预备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从约瑟17岁一直到他三十岁，到见上面的时候已经37岁了， 这整个过程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真的就体会到他是在世，寄居在世的状态所以他讲得出这几个字，是因为他体会到这种程度了。他在这世界上就是一个寄居者，人世间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生旅程。但这人生旅程，它不是一个文青文艺青年写出来的话，对呀、啊，对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流行三毛啊，从台湾流行到大陆三毛，对啊，大家就喜欢他文章里面的那种寄居者，这个流浪者，他在享受那个人生流浪的过程对，这不是文青啊，抱歉了。这是在神面前，他经历神，他因为经历神的带领，然后认识神在他人生当中的心意了以后，他总结出来，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这个我花了我大概3分钟的时间在总结了，他花了130年做这个总结。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我相信基督徒，你慢慢的走过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你开始会体会更深这个，真的寄居在世啊，我们真的是寄居在世啊，对，如果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对，如果不是寄居的话，那就是传道书里面的虚空的虚空了。对，没有任何意义了。那问题不是啊，这寄居是有意义的，是在神面前的，不是文艺青年的，只是文学笔法而已，不是，也不是学禅宗、学哲学的人间人生的意境，不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有目的的，那 是跟神同，尤其是我们的整本圣经，这还比雅各还多一点呢、雅各没有整本圣经呢、我们知道以后是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的，而是雅各他那时候还没那个概念，对，那感谢主啊，我寄居在世的年日130岁，有问题吗？到这。好，没有，我们下走，我们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是寄居的年日，当然这就是一个对照了。雅各很清楚啊，他的父亲以撒，我还没有算过以撒活多少岁然后对雅各来说，他印象很深刻的还是他的祖父啊，175岁。100岁生了以撒，还有75年。然后以撒40岁结婚，娶了利百加，还有35年，生了孩子。所以雅各曾经跟应该是曾经跟他祖父有相处。所以他讲这句话他祖父更早之前呢，他拉这些他们口耳相传的家族历史。是不是啊？不及他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这个时候130岁的雅各，他会觉得自己这已经垂垂老矣了在17年，他的岁数在17年要过世了，对，他的身体的感受上面可能也就垂垂老矣了，而是这个时候讲出这个话，对，我是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对照起这个。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些列祖们，他们这个活的时间是蛮久的，对，岁数是蛮长的。可是对照起来呢，雅各他会发现又少又苦。我们走过他的人生，我们是知道的嘛，对，刚才已经走过一次了那这个过程当中，跟他的岳父也是他的舅舅斗，然后这个斗的过程，然后。到后来回到见到以扫，然后其实越后面他是越苦的，如果按照人的角度来说， 瘸了腿，然后看到儿子这些事情无可奈何啊，看到这个他的挚爱的儿子啊，就是他的挚爱的妻子所生的，也就居然被就一开始是被撕裂了，被野兽撕裂了，死了，然后剩下一个孤儿啊，就是便雅悯。所以雅各的人生，他在这里是体会很多的这些酸甜苦辣哈，所以他讲这一段话，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嘿，是真的啊，是真的哈。好，然后讲完了以后，跟法老王对话，然后就从法老王面前出去了，我就不再多说。然后到了第11节。啊，约瑟就遵着法老的命令，把埃及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因为法老这样说了嘛。那事实上，法老也是算盘算得很精啊。前面有讲了，对，为什么是歌山地？因为那边是适合放牧。好，适合放牧哈，所以可是绝大部分的埃及人，他们的生活是在过农耕啊，因为尼罗河会定期的泛滥啊，这是泛滥的过程啊，对啊，水退去以后变成是肥沃的土壤，适合农作，所以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规律在那里了。那这些习惯农耕的民族呢，他就非常讨厌那种放牧的。因为那些放牧的过程，它都会那些羊啊，这些牲口啊，都会践踏那些农地嘛。对，所以前面都解释过了哈。所以他们是算盘算得很精，对。那些你们放牧来说最好的地给你们，可是呢，那不是埃及人喜欢的地。哎，可是那对你们放牧来说最好的地。话是这样讲啊，是啊，没错，对，约瑟就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最好的地，那这边长远来看，其实出于神，为什么出于神？神在他们身上有计划，怎么样的计划？要成为一个大民族嘛？对啊，你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大民族，短时间的400年要成为一个大民族，你不可能把他们放在一个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吧，生活极端艰苦的地方吧，对，拿撒勒把这一群人放在拿撒勒里面生活，他400年能够生多少孩子啊？那边物资资源都没有办法供养那么上百万人口的。所以这里面是出于神的意思，表面上都好像是法老王，哎，法老王对约瑟很好啊，对，哎，不是啊，不只是这样，其实最重要是背后是神的心意要如何带领，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在这里了，对，你看到圣经里面都是这个样子，你是看眼前的利益，还是看在神的计划？约瑟没有主动替他的兄弟们以色列人来争取歌山地，歌山地好，到法老面前这个不断的催促他，好，对啊，对，神自己分配的，神让法老王这样说的，那跟罗德不一样啊，哦，我看到那个索多玛、蛾摩拉那一片，哇，水草丰盛，我就要这块地方了，那。对啊，叔叔啊，抱歉了，你让我先选了，我就先选那里了。结果他叔叔只有晾在那里了，只剩下其他的不毛之地啊，旷野。对，这是两个不同的属灵教训在这背后哈。对，罗德那个是看环境，亚伯拉罕呢？按着神的呼召。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所以他没选，是神要指示的，由不得他选。那由不得他选的时候，神帮他选。 对，那现在讲这个呢？不是啊，神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有他的用意啊。所以这里面的属灵教训是什么？对，你所走的道路，是不是在神在救赎计划当中量给你的？你的心意如何？对啊，你的心意是为了神国神的救赎计划，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家庭，你考虑你的人生的时候是把神要在你身上，在你家里面身上所成就的心意，你放在最高位，然后其他的神都会加添给你。对，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所以这里面是很典型的这样一个属灵教训在背后哈，对，所以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去歌山地？因为那一边为了神国计划要让他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缘故，所以神做这样的事情，让法老王主动讲去歌山地吧。当然他有他现实利益的考量，歌山地合适，可是总的来说，真正的是神自己。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你现在基督徒，你聪明一点，对，你知道那么多神的旨意，你对神的道算是通达了。哎，那你人生如何抉择？你先考虑到，神的救赎计划，神要在你这个基督徒身上，你家里面要成就什么？你先考虑这个，后面的事是神帮你带了，不是你自己汲汲营营了啊，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的话，来，我们看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兄弟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就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进行下去。好，那可不可以弟兄姐妹来读？
老师，请问那个蓝色经律是个，先讲过，我没听清楚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哪里？
蓝色经律，
兰塞
蓝
境
色，
内，兰
哎，
塞
对，
境内的地，其实就是歌山地另外一个名字啦，可能。歌山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那兰塞可能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范围，就是这样子区别嘛。
好，谢谢老师。
不会不会，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来看13节到15节，念多一点，13到20，谁来读啊？谢谢。
饥荒甚大，全地都缺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抵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 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进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卖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阿门。
阿门，好，谢谢徐姐妹。这边就提到了，这是神透过约瑟所预言的这七个荒年啊，七个丰年，七个荒年啊，这个预言的应验的过程啊。那丰年过去了，也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然后为的是面对后来的七个荒年，而这个七个荒年呢？啊，这个过程就对，就是要来换粮食嘛，呀，要把一开始拿钱买，再来，钱都花光了，拿牲口来买粮食，然后把牲口又用光了以后，那实在没钱了，只有他们人，就是跟土地啦，那拿土地来换粮食，所以到最后啦，对啊，这个。荒年过去了，那所有的土地呢？老百姓的土地都归给法老王了。其实这边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差别在哪里啊？土地都归为法老王，那差别在哪里？其实自己的地还在自己干，不是吗？他土地是所有权卖给法老王，啊，法老王拿粮食给老百姓。那法老王一个人能够耕那么多田地啊？耕不了，那谁耕啊？还是一样老百姓耕啊？你土地所有权转让出去了，那使用还是老百姓的时候，那差别在哪里？其实差别就是出产的是谁的？这地里面所种的出产是谁的？法老王的。那老百姓呢？赚工资，就是法老王的工人就对了。对，土地所有就全部都是法老王的。对，然后变成他们是领工资。那以前呢，种的地出产的都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然后缴税，缴一些税给法老王。那现在呢，出产全部都是法老王的，那法老王给工资。啊，差别就是这样。那就点到为止吧。就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个过程而已。好，那独独祭司不一样啊，祭司的是不一样。来，我们来看21节，看到26节，谁来帮我们读啊？
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归过程，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赏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4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长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1/5，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祭司的地可以就不归法老了。哼，那好，那我们来看细节21节。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一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 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领法老的薪水的，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对，啊，那有够多的钱了，所以不用卖地。啊，24节，后来打粮食的时候，对不起啊，跳过去了。对，23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可以种地。”对，约瑟为他们预备种子哈。那后来打粮食的时候，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20%的税就对了。对，对，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面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啊，做法老的仆人啊。那26节，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啊，所以当时的社会制度在约瑟的治理之下就定下来了啊，所以啊，各家人口就是20%的税交给法老，对，他们都是法老的工人，呵呵，对，那只有祭司啊。然后到这里啊，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继续往下走了。来，以色列在寄居埃及的地的情况，
牧师，
那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祭司是埃及的祭司，还是埃及人还有祭司吗？那个时候，
埃及的祭司
也有哦。那好了，知道了。
那我们接下来27节读到3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27到31。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阿门。
好的，谢谢杨姐妹。这一段就提到了雅各要约瑟发誓啊，一定要把他回葬到他死了以后，把他回葬到他的祖父所买的墓地那边葬了亚伯拉罕他祖父葬了撒拉。然后，对，所以还有以撒也葬在那，雅各就希望约瑟能够执行他这个遗嘱下葬道回去，因为他们现在住在埃及嘛，就是他们的祖上的墓地在迦南地啊。所以，约瑟不是，是雅各在所葬的墓地来说，他非常的执着，他一定要葬在哪里。这是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因为神要亚伯拉罕的子孙怎样，就是要留在迦南地。迦南地是他们神所应许的，是得地为业之地，所以必须在那。那这对雅各来说，他也是不只是父亲的交代， 也是他个人的信仰啊。他离开迦南地要去他找他舅舅的时候，对啊，神在伯特利跟他显现嘛。哎，神有启示要他回迦南地的。哎，等到从拉班家出走了以后，哎，等到从拉班家出走了以后，他必须要那个，还是回啊，这个神也还是启示他回去迦南地。所以回去在迦南地这件事情，不只是主上的交代，而且是神直接跟他的启示。那现在他老迈了，寄居埃及。所以对他来说，他还是要回到家，个人像。另外一个也是一种传承，传承什么？神透过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后裔的指示嘛，要到迦南地区。所以他用他自己的坚持，那透过忠心的约瑟，目的是什么？这个动作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他的这个12个儿子的后代，用这个动作来强调，一定要回去迦南地，然后甚至那个一定要约瑟发誓，所以记录在圣经里头，真的就要发誓了，就是这个少见的要启示，因为他在强调这件事啊，因为神的应许要在迦南地的，所以他要让他的后代有这个。印记有这个，有这个，有呼召清楚这份呼召，一定要回到迦南地。好啊，那我们开始来看细节了哈。27节，以色列住在埃及地的歌山地，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子孙繁衍繁衍很多。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多住埃及第17年，130再加上17，这个时候147岁，29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个是一个风俗习惯哈，就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忠心的老仆人，要让他老仆人回去。”回去他的兄弟家里，拿赫家，然后要想办法替他的儿子讨房媳妇儿，也是这个动作，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讲好事情，我们这个掏心掏肺了，我们把这事情办好，讲好了，那你答应我。那为了表达慎重，把手放在大腿底下。约好的，像小孩子讲好一件事情，拉手打勾勾一样，那个手指勾起来，说：“我们讲好的这样子。”类似这样一个风俗习惯，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来，你一定要帮我做到。对，怎么做什么？用慈爱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一定要把我带回去迦南地。30节，我与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所以约瑟答应他的父亲了。然后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手放在大腿底下还不够，一定要发誓啊！”约瑟就向他父亲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在神面前， 做到他，让他儿子看到，我是在神的面前的心意，对，你一定要把我葬在迦南地，要把我带回去，一定要做到，在神面前。啊，一方面他当然是向神感恩啦、二方面求神坚固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啦、讲好的事情了，当然也是这是很重要的榜样啊、哦，就是让他的儿子约瑟，就是亲身经历他那一个坚定的按照神的心意的心哈、啊，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约瑟是看见的。好，照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来，我们来读48章了。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48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谁来读啊？谢谢。
这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好的，谢谢。好，那开始在讲最后的遗言了啊，因为他年纪老迈了嘛，讲到他下葬，现在他考虑如何安排这个约瑟长子名分的事情。对，好，那第一节细节来，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你的父亲病了。为什么要这个告诉？约瑟还是宰相啊，他还必须在法老王身边的。然后以色列他们在歌山地啊，所以必须有这个传话啊，当时没有手机嘛，所以对雅各病了这事情，就有人来通知约瑟。所以约瑟就带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了，因为其实心里有数了哈，有可能也就是见最后一面了这样。啊，第二节，那有人就告诉雅各，请看你的儿子约瑟来到你这里了。对，那个时候年纪老迈了，也是病重了，所以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所以雅各就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现在，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第五节，他又提到这事哈，对，什么事？神的交代，神的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的后裔。神曾经这样跟他显现说的话，所以他非常当真，永远为业。所以第五节，我未到迦南地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流便、西缅。 头两个儿子，利未第四个犹大。所以他现在把约瑟在埃及生的那两个儿子地位拉起来，跟他的伯伯们一样高，是同等的位分的，为的是分地啊，为的是分地，约瑟能够得2份。好，第六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你们。弟兄啊，对不对？他也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啊，啥意思啊？就约瑟在埃及生了这两个，后面还会再生，后面有其他的，后面的呢，是归在。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谁？以法莲、玛拿西。啊，所以约瑟的头两个儿子以法莲、玛拿西，当做叔叔伯伯辈的。然后之后所生的孩子呢，他们要继承迦南地的产业，继承谁啊？继承玛拿西跟以法莲。所以头两个跟叔叔伯伯同辈，第三个以后的孩子要继承，要么是以法莲，要么是马拿西的产业，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雅各先把约瑟之后的孩子们都安排好了，是这样的继承法。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这就是照文字上讲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对。
嗯，牧师你好，那就是啊，他的流变，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他们两个人得双倍的，对吧？哈，那约瑟呢？约瑟就没了，约瑟就得就他们他两个儿子接替了哈，
对
约
呀、啊，
瑟的产业就由他两个儿子，
约
他
瑟，
两个儿子得双倍。
约瑟的就是马拿西以法莲的、啊，他双份呐、
啊，他们两个人都得双份的。
啊。哦，不是啦，约瑟得双份，约瑟的
啊，
双
约瑟的
份
双份。
如何落实？就是把老大，他的老大老二拉起来，跟叔叔伯伯同辈。
哦，学到了，好，明白，谢谢，
嗯。
学到了，公司。
马拿西没有双份了、啊，以法莲没有双份了、啊，
就
是
是约瑟
先
的双份，约瑟
啊，
双份，然后马拉西得一份，以法莲得一份。
是的，
啊，学到了，明白，明白了。谢谢，谢谢。
啊，不会，还有吗？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去了哈。第七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难产了、深深的便雅悯，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好，那我们走过去了哈。对，这个交代约瑟得双份这件事情，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八到第14节，马拿西跟以法莲他们排行的问题，谁是长子？那问题哈，来，8到14节，谁来读啊？谢谢。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是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去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他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电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以色列约瑟族服。愿我走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走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中生养众多。阿
们。谢谢。对，谢谢新姐妹。好，那来为约瑟来祝福，也为约瑟的这两个孩子来祝福。那我们看细节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啊？”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也要给他们祝福。”这两个算是雅各自己的儿子吧？他用这种，因为把他提起来当叔叔伯伯辈了嘛。那所以这个祝福要直接来了哈，对，好，第十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跟前，他与他亲嘴，抱着他们，啊，所以这两个孩子还小哈，抱着他们。哎，我看看，约瑟30岁当宰相，对。37岁，七个丰年过去了，对，见到哥哥们又加2年了啊，对，39岁见到哥哥们的，在这个之前呢，可能在丰年的时候就生了这两个儿子，那生丰年之生的这两个儿子，哦，对。雅各那时候130岁，再往前数的话，几年你不知道几年，还不确定啊，所以那个时候雅各大概120几岁左右，啊，到这个时候147岁了，所以加过来的话，这两个孩子可能是10多岁，将近20岁的年纪啊。所以提到约瑟领这两个孩子到雅各那里，雅各跟这两个孩子亲嘴，抱着他们，应该还不是抱在膝盖上这个年纪了哈，大概比较大了，10多岁了哈。对，11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这两个儿子，哎呦，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还真的是坐在膝盖上面哦，两膝中，应该不是膝盖上面，对，两膝中，双腿打开，这两个孩子就是站在这个他前面啊，就靠得很近嘛，要亲嘴嘛，要抱着，所以不是，所以膝盖打开来，这个孩子就在。能够方便跟爷爷抱抱啊，对，在这个时候哈，对，把他领出来以后，约瑟自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他们两个来到，要领受祝福嘛，来领受祝福，所以这爸爸带着两个儿子在祖父面前伏地下拜，啊，13节。 犹他他们那两个，所以以法莲在他在约瑟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约瑟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这个位置很重要，对啊，就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按在谁头上啊？按在左边，以色列左边的以法莲头上，右手按在左边以法莲头上。对，马拿西是在对着以色列的右手啊，马拿西，可是。以色列的左手却是搭在马拿西的头，所以这两只手交叉这样子啊，是这样交叉的为他们来祝福啊，然后他就开始讲起来了，对，就开始祝福起来了。这里位置上面有疑问吗？因为到17节后半段，他约瑟要调整他父亲手的位置啊，也就是他父亲坚持不愿意啊，那是后话，等一下再说这个。知道他们这个为他们按手祝福的这个位置是手是交叉的对。好，第15节，好，所以雅各就开始讲起话来了，为约瑟来祝福了啦，祝福的内容。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愿神啊，神是亚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也是牧养我。他在强调那个神很独特的是哪一个神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就是那个神。第17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在雅各在描述神啊，他的字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侍奉的神，也是牧养他一生的神。然后你注意16节，也是那位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所以在雅各的心目中，那使者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侍奉的神是同等的。所以那使者在这里，他指的是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那使者。跟他摔跤的那使者，所以这个时候在雅各心目中，那使者跟神是同等的，所以这个使者不是一般的天使啊，不是一般的灵界受造物天使啊，所以雅各心目中的那一个，祝福他向他显现的那使者是神自己啊，好。那现在，愿神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名下，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这世上生养众多。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吗？为什么他还要讲这个话？揣摩一下，有可能不是，因为不是雅各自己眼皮底下生的孙子，而是在埃及生的。我相信是头一个可能的原因哈，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 尤其他年纪老迈，快要死了，死之前有这个遗产的交代。你很正式的讲这个，得有个姿态出来了，让约瑟知道他真正的心意，也让其他的兄弟知道，这个很重要啊，人是会抢的，对，我们，对呀，大户人家孩子就这么几个，倒是尤其是大户人家。临死之前或死了以后，那为了争夺财产啊，骨肉之亲都可以不认的，所以这很重要的事情呢，把话讲清楚。那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啊，你手边如果有一些资财的话，你真的想要祝福你的子孙的话，在你要主的方法来祝福，讲清楚啊，不要扒在手上扒了一堆钱哦，对呀。你对我好一点，我钱给你多一点啊！我不肯一次把它讲清楚、给清楚啊，都给你们以后，谁那些人那么现实，就把我遗弃了哈、啊？对啊，那钱拿走了嘛，不鸟你了。对、啊，那不是耶稣基督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对啊，遗嘱先立好，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不让你的孩子先知道，可是呢，你要让他们知道有遗嘱。我有想法了，在哪里？谁在保管着？哪一天我真的是见主面的时候，这地上的这怎么分怎么分？我已经帮你分好了。要不然就是公开的讲，你不怕这些孩子们啊？这个知道了以后呢，不鸟你，不理你了，让你孤苦而终。你没有这个恐惧啊？那你可以像雅各一样讲清楚。对，约瑟得双份，怎么得双份的？就是让他的老大老二起来，对，跟叔叔伯伯一起来继承家业，得双份，你讲清楚了，那讲清楚了，其他兄弟你就没有一个搞怪的空间了嘛，没有争财产的空间了嘛，是蛮重要的哈。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家里有一些产业的话，这是蛮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搞得不清不楚，你搞得不清不楚，让你的孩子就是变成嫁祸给你自己孩子，积攒的钱财不止没有祝福，反而变成祸害。好，对。所以求神赐福给这两个童子啊，愿他们归在我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以我父以撒的名下。这些话讲出来是可以封住其约瑟的哥哥们的口。他们说这两个孩子跟埃及人生的。真正要分产业的时候，哇，那又是一件事情了。没封住他们的口，这些事情是出于雅各自己的心意啊，没有任何讲话的空间了。对，啊，愿他们归在我名下。那前面不是跟约瑟讲，你这两个儿子是我的，主要就是做遗产分配嘛，得双份这件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上世界中生养众多。好，祝福的话讲过去了以后，约瑟不满意哈，对啊，因为手摆错了。17节到22节，谁来读啊？对，约瑟想要纠正，就是。雅各没有接受，来17节到22节，谁来读？谢谢。
约瑟见他
约
父
瑟
亲，
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是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 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异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为马拉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阿门。
好的，谢谢英姐妹。好，刚才那个交叉按手这件事情呢，在这边也可以看到，约瑟3:17，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以法莲的左边，不顺了，应该是右，应该直接按在右边，两只手就这样按着啊，对不对？左右很清楚啊，不用交叉啊。那也在雅各右边的就是马拿西啊。在雅各左边的就是以法莲了，哎，结果那约瑟就看着父亲这个两手交叉，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这右手左手有什么分别？一般的人呢，他不是左手便利，左撇子啊，他不是左手，一般的人都是右手便利，右手比左手有力多了，对，一般人都是这样。那右手的祝福跟左手的祝福有一个能力大小不一样的祝福，那要有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右手按在这两兄弟谁身上，谁的地位就比较尊贵嘛。哎，那约瑟看到，哎，怎么父亲把那个比较尊贵的位分放在弟弟身上，以法莲，那就不高兴了，然后就把他的父亲的手挪过来，要挪。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对，所以因为那个时候约瑟这个老眼昏花，对，约瑟就觉得他父亲是老眼昏花，没看清楚了，应该要放在马拉西是老大嘛，所以约瑟就对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啊，马拉西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马拉西的头上。"对，雅各不从。雅各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马拿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马拿西的兄弟就是以法莲，将来要比他还大。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什么意思？"等一下要讲，来解释哈。对，20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顺序以法莲在前面了，以后会变成这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呢，他心里面是有把握的。有把握什么？神是这样的心意，所以他这样执行神的心意，让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好，那以法莲为什么成为多族呢？什么时候以法莲成为多族了？这看到，如果你看列王记上下。如果你看到历代志上下，你会发现到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用以色列代表北国南北分裂的时候，犹大代表南国，是让南国包括了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那北国就其实10个支派从罗伯安那个时候，神对所罗门说的话嘛，罗伯安的所罗门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实现了。所以北国10个支派，而这10个支派里面最强的支派就是以法莲。 在那个时候是落实了这个雅各在临死之前的预言，所以用以法莲在描述着整个以北国十个支派以法莲，那他的就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是这个意思，就是代表北国的十个支派，所以以法莲是这样叫的，对。然后他这边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往下
那个
走，
牧师，
请说。
我有，那个对啊，那个约瑟他得三份，就是等于就是以法莲是一份，马拉西一份。那圣经讲怎么是12个半个支派啊？说他们是半个支派。
那是马拿西地理位置，分地的时候分到了地理位置，所以马拿西的位置在约旦河的一段左右两岸，啊，其他的支派要么在西岸，要么在东岸，很清楚。可是就马拿西这个支派，它横跨约旦河左右两岸，啊，所以马拿西半个支派，就是如果它上下文应该是提到了这个。啊，进占迦南地的过程当中，啊，流变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流变跟迦得吧，还有马拿西人，他们看到了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看到了迦南地约旦河东岸这一块水土肥沃。然后呢，占了以后，你如果大军全部都开到约旦河西岸去打仗，那东岸变成没人守，所以呢，他们就动个念头了，也就说服约书亚，要在先在约旦河东岸先把土地占下来，然后让老人、小孩、妇女留在约旦河东岸，那能够带兵上战场的人就过到西岸跟其他支派的一起打，所以后来他们当然商量、考虑、祷告的结果，约书亚答应了，所以有这个约旦河东岸的人就不过河了，先留在那边，只有部队过河去一起打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开始看到马拿西半个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约旦河两岸它分两半了嘛，对。这样有疑
哦，
问吗？
理解，我就奇怪，我就说是分产业的时候是以为是约瑟那个
不
他
是，
两个儿子就半个支派嘛，
不
就
是，
刚刚讲到他是约瑟是有两份的嘛，他跟西面跟流便是同等的嘛，啊，哦，明白了，谢谢牧师。
好，还有疑问吗？
啊，牧师，就着带姐妹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约旦河东岸的那两个支派，是神的意思啊，还是人？我看那样是，因为在打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因为那个说的是进入迦南地，那两个支派流便和那两个半支派吧，就是他们，说看到约旦河东岸的这点儿土地肥沃，他们就留下来了。所以我不知道是到底是刚才听了你以后，我以前认为就是，哦，神赐给的是迦南地，他们应该都过去的。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留下来就是人自己的意思。刚才听你说好像是为了保护迦南地的这个就像围墙一样保护吧，他们就留到了约旦河东岸，这一点我有一点糊涂。
哦，那个神赐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土地是从埃及小河到伯拉大河，那块土地范围很大的， 不是只是今天你在以色对以色列的印象，约旦河西岸，然后这样一小小的，对呀、啊，的一小块，不是的。所以迦南地是蛮大的一片土地的，对。然后分地的时候，的确，约书亚在民数记那边的分地也是分出分，包括了约旦河东岸。有没有回答你啊？
也就是说，约旦河这两个半支派，也就像说的，它也是属于迦南地的。
那是的。
这样理解的话，那他们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好像在保护外主人入侵里面的这块地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哎呀。
是的，是的，因为你常年在征战的过程，你毕竟还是这个占到了土地，你要继续占领嘛。
好的，谢谢。以前就是老想着，他们两个半派看到这里土地肥沃了啊，不想进迦南美地了那样的意思啊，那就是说这个迦南地它很大一块的，包括约旦河东岸、西岸两块地方
是的。
啊。我还想继续问一下，就是后来因为沦陷了嘛，也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到了新约时代内，耶稣呀，因为耶稣时代的那个巴勒斯坦地图嘛，后来慢慢，因为打仗，就只剩下那六，那就像说的那个以北国的那个支派已经被外邦人侵入了，剩下的就只剩下约旦河西岸的这个耶路撒冷这块地了。是不是这样个意思
可以，可以，你可以这样理解，对。
啊？好的，谢谢，谢谢。
不会。好。啊，还有吗？
牧师你好。
你好。
哦，是这样的，我这一点我是不怎么明白，就是说，雅各给那个以法莲祝福的时候，他说。你以后必成为多族，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我觉得他这个是因为他有先见还是什么？他怎么会知道他成为多族呢？
这里神没有在圣经里面交代为什么雅各知道，可是从雅各讲话的语气上来说，他应该是知道的。然后到了49章第一节，就是对所有的12个儿子要祝福的时候。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
对。
日后必遇的事，所以很显然，雅各他有十足的把握，他接下来对他所有孩子，包括马拉西、以法莲、马拉西这2个孙。他有十足的把握，知道神会这样带领他们，要不然不会讲这样话。
谢谢你们，师。
不会，你哪位啊？我就看到你是小米，你哪位？
哦，我手机上没有表明是吧？我
对呀，
是我
对
媳妇
呀。
跟我弄的衣服，我自己不会弄。平时我小孩子吵，我也没有发过言在这里
没
面。
关系
还
啊，
是
您哪位？您哪位？
我是那个这里面显示是盼望吧？
不是啊，这里面是小米手机20210911……点点点。
我姓邓，牧师我叫我家人等于跟我弄一下，应该可以弄的哈。
啊，可以的，可
那
以
个
的啊。
牧师，那个这个是我们小组的邓守丽姐妹何姐妹介绍进来的。谢谢牧师。
您是
谢
哪
谢。
位啊？
对，他是我们乡下那边的那个姐姐，永修那边的江西永修那边的。
江西，那您哪位啊？
感谢师。
不是您讲话的，在介绍邓姐妹这位的是您是哪位啊？
我是干姐
干
妹，
姐
我是干姐妹。
哦，干姐哦，好好，干姐妹，知道了，知道
哦，
了，好好好，谢谢谢谢，好，
好了。
嗯，好，欢迎你上来哈，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哎，真的欢迎你上来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对，49章了。哦，没有没有，还没讲完哈，刚才那里还没讲完。对，刚才提到他弟兄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嘛，就是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对，20节，当日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啊。就这两个支派，以法莲跟玛拿西，在后来以色列成为大民族的时候，后来这两个支派是兴旺的支派，尤其是以法莲支派是更加兴旺，所以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10个支派。那玛拿西这个支派也不差啊。所以会有这种风俗习惯，就雅各先预告了，以后的以色列民族里面会有这样的风俗习惯，所以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啊，啊，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就12个支派当中，这两个支派非常的强盛。所以以色列互相讲的，互相祝福说：“哦，你的家族，愿你使你的家族像以法莲家族，像玛拿西家族一样。”啊，他表达意思是这个意思啦。就后来这约瑟的这两个孩子的支派会是兴旺的然后呢，尤其是以法莲比玛拿西更兴旺，你说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好，那我们再看下去48章最后面，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就在这时候，临死之前的雅各还有那个心愿，就是神曾经启示他那个心愿要交代出来，就以后。他的这个12个儿子，12个支派要回到迦南地区。神一定会跟你们同在，神一定会把你们带回来，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就是迦南地。这样，22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比你众兄弟多得一份。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一块地，这我到这时候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用弓，就什么时候雅各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过来，是不是指事件？就是那个西缅跟那个跟利未，他们为了替他们的妹妹底拿报仇伸冤，所以用弓用刀，就是把事件整个城人消灭这件事情。嗯，其他我好像没有这个印象了，就是真的是动刀动枪。夺过一块地的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对，我在这边就放一个可能是在这里吧。好好，包括那一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对，事实上，约瑟除了替他父亲下葬。那一次，他回到迦南地， 那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再回去了。那这一块地呢，所以象征性的意义还是比实质上占到那一块地啊，意义还它的比较大的是象征性的意义啊，让约瑟比众弟兄还多得一分，除了以法莲、玛拿西之外，还有这一块地。好，那有疑问吗？到这。没有疑问了，没有疑问了，我们继续往下走了。接下来就是祝福了，这对12个支派的祝福。讲到这个祝福里面呢，导师没有再提到以法莲跟玛拿西了，那纯粹就是12个兄弟的事情。啊，那约瑟啊，因为它里面的内容不是分地的事了，而是日后必遇的事情，日后必遇的事啊，讲的话题不是在分地上面而是预言，预告后来。这12个支派会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状况？日后必遇的事。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只够读过去吧？那我们读过去有一段印象。啊，算了，时间也不够了，因为还要翻页，还蛮长的。我们下次再讲吧。我们下次就看49、50两章。好，那今天就先停在这边。有没有疑问分享啊？